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第五段，现诸法门三昧门。最后的三首偈，第六首啊，或以无常众苦门，或以无我受者门，或以不净利欲门，或以灭尽三昧门。我们先看这一首偈啊，这是二十门里面呢最后的一段啊，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无常、无我、苦空啊。确实有不少的众生从这些法门当中啊体会到了啊，只要能体会，自自然然呢他就能够放下烦恼习气啊，六道凡夫，特别是我们现前感受到的社会现象啊，这是我们亲身的体会到的啊，亲身感受的。无常苦空啊，只要自己稍稍冷静啊，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周边，我们的社会啊，从什么地方最明显呢？我有四十年没看报纸了，四十多年。我在学佛之前，每一天也看看报纸。是公家定的，在公家机关服务嘛，早晨报纸就送来了。那我的习惯呢翻开报纸首先看副文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这是没学佛之前我就感觉到世间无常，看看今天哪些人走了过世了，等着副文。看这里面呢，有男女老少，正是谚语所说黄泉路上无老少我那个时候虽然很年轻啊，你看每天这么多人走了，总有一天轮到自己这是很年轻呢就有这个警觉性但是无可奈何这个好像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的命中注定的只是没有想到 学佛能突破啊，不学佛真的是没有法子突破啊。学佛说实在话了，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二次大战之后，这半个世纪啊，中国人讲一家子，社会这个动乱，频率是年年在上升，灾害呢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到今天确确实实是令人无法忍受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确实有不少治思仁人、学者专家了，都在这里很有心的在讨论、在研究如何能化解。联合国做这个事情也做了30多年，将近40年。找不到啊有效的方法。会议是不断在开。这种国际会议规模都相当可观，一年不知道多少次。投下去的人力、财力、物力真的是不计其数啊。那么我也参加了10次。对这个里面的情况啊相当的了解。我们也曾经把东方特别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提出来向大会报告大众听了之后不能说没有感动也很欢喜。可是最后来问我法师，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为什么中国在5000年前一直到近代都能做到我是讲近代不是现代现代怎么样呢？现代是中国人把老祖宗的教诲疏忽了，因为看到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学外国，中国东西不要了这样的疏忽至少也有一个世纪了，换句话说有100年了。100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也不短我们丢掉老祖宗东西3代4代5代不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不知道，我们的祖父母不知道，大概我们的曾祖父母他们知道，高祖父母他们没有那么现在人相信科学，科学第一个 要拿证据出来啊，所以我们就把中国传统的教育做一个实验，实验就是证据啊，真的是三宝加持，祖宗有德，我们能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实验成功，化解冲突，安定和平啊，真的落实了啊，民风180度的转变，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了啊，去年我们把这个成果向联合国总部提出了啊，古圣先贤的办法不是理想，现在如果去做还是非常有效果啊，这个就是汤池小镇的实验的成就啊，我们介绍给联合国啊，就现在国内外到那里去参观观摩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啊，平均这个中心呢打电话告诉我，平均每一天去参观的有100多人，从海内外各地去的啊，那么这个影响还不断的在扩大啊，无常苦空是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对治的方法啊，佛法里面有根殊胜的啊，我们现在做实验呢是用儒家的，诸位要晓得中国在这2000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不单单是用儒家，而是用儒释道三家啊，所以过去有过辉煌的成就啊，特别是在前清200年的盛世啊，这个历史上是不是天下大治用的什么方法？儒释道三家这是学术啊，不能把它看作宗教啊啊，宗教说实在话是清朝中叶以后才形成的啊，乾隆那个时代还不是宗教 这个一般谈讲三家三教，三教是讲教育不是宗教啊，三家是讲学派，儒释道这三个学派啊，乾隆以后啊才慢慢变成宗教啊，而宗教这个名称不是从中国来的，外来语， 西方人讲宗教，首先传到日本，从日本传到中国，才有所谓宗教。但是中国佛教呢，本身也讲宗教，与现在宗教这个意思完全不相同。那么佛门为什么称宗教呢？因为它有宗门教下。所以合起来讲呢，宗教在中国佛教里面讲是宗门教下，宗门专门指禅宗。这个是讲究啊，顿超顿悟。上上根人呢所学的，他没有阶级。教下呢，那就指其他九个宗派。中国总共有十个宗派。其他的九个宗派啊，是上中下三根。都是有次第的，像现在读书一样，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第五段，现诸法门三昧门。最后的三首偈，第六首啊，或以无常众苦门，或以无我受者门，或以不尽利欲门，或以灭尽三昧门。我们先看这一首偈啊，这是二十门里面呢最后的一段，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无常、无我、苦空，确实有不少的众生从这些法门当中啊体会到了，只要能体会，自自然然呢，他就能够放下烦恼习气。六道凡夫，特别是我们现前感受到的社会现象这是我们亲身的体会到的亲身感受的。无常苦空 只要自己稍稍冷静啊，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周边，我们的社会啊，从什么地方最明显呢？我有40年没有看报纸了，40多年。啊，我在学佛之前，每一天也看看报纸。啊，是公家定的，在公家机关服务嘛，早晨报纸就送来了。那我的习惯呢？翻开报纸，首先看副文，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这是没学佛之前，我就感觉到世间无常，看看今天哪些人走了，过世了，等着副文。看这里面呢，有男女老少。正是谚语所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我那个时候虽然很年轻啊，你看每天这么多人走了，总有一天轮到自己。这是很年轻呢，就有这个警觉性。但是无可奈何啊！佛家讲戒律里面讲定功戒，你有真正的定功啊，烦恼佛主啊！但是它有坏苦啊！为什么呢？色界天，它五欲断掉了啊，财贪财的这个它不要财了。这个色男女的这个欲他没有了。这个名没有了。也不要吃饭了，也不需要睡眠了。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他都不要了。所以这个五欲不是真的可以断掉的。得粗产，这个就没有了。它不是从根断掉的，它是定功把它控制住了，不起作用。所以呢，它苦苦就没有了。苦苦包括什么？像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它这个没有了。全部控制住了，但是它有坏苦。你生的粗产，如果不能再往上提升，那个粗产的功力还是有限，时间到了的时候定功就失掉，失掉就苦就来了，那烦恼习气又现行了，不究竟叫坏苦啊。那么到无色界天，诸位要晓得到四禅还有色身，有色身，名闻利养没有，财色名食睡没有，这等也没有，他完全不需要的。无色界天的时候，你身体都没有。老子所说的，无有大患呐，为无有身呐。这道家讲老子说我最大的忧患呢是什么呢？是有个身体。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啊。没有身体也不需要居住的房子了。色界天还要宫殿，还要居住的地方，因为它有身。 好是不错啊，身体没有了，我们一般讲灵界，这个一般人讲灵魂，没有肉身啊，可是他有辛苦。什么叫辛苦呢？他不能永久保持这个状态啊，还是受啊那个定功的限制啊，非想出天，那个定的时间长。佛说8万大劫啊，8万大劫虽然长啊，还是有期限的。到了8万大劫了，定失掉了，失掉之后烦恼起现行，他爬得最高，真的是爬得高摔得重啊。他掉下来掉到哪里？掉到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会掉到阿鼻地狱呢？原本在这个四禅四空天不是普通人，都是修行人。修行人所求的是不生不灭。他们把四禅天，把四空天呢，就当作不生不灭的大涅槃，以为自己都成就了啊。到定功舍掉的时候啊，这一烦恼有其现行，他就怀疑了啊。这些过去圣人是讲的话不是真的，我到这里怎么还会起烦恼啊？我的功夫怎么还会舍掉？这些圣贤人佛菩萨都是讲的妄语，这样谤佛、谤法、谤僧啊，毁谤三宝，毁谤圣贤，怀疑圣贤，这个罪大不得。这不究竟啊！啊，所以这个三种苦就包括了整个六道。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叫世间法，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他为什么啊这样这么深的定功他不开智慧啊，如果开智慧了，问题就解决了啊，他就明了了。不开智慧永远是无明裹着他啊，只有定没有慧啊。那么佛菩萨圣贤人教我们，教我们修定，定里头有慧啊。所以佛家的定啊，跟世间四禅八定不一样，四禅八定有定没有慧啊，佛法里面去从开始学就定慧均等啊，有定有慧，这样才能提升啊。定功越深呢，智慧就越大啊，真的是烦恼轻，智慧长，智慧解决了问题，不迷呀！啊，智慧是破无明啊，无明习气很深呢，啊，慢慢的破啊。啊，这是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体验、体会得到啊。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的法蕴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影响，12000年啊。那么依照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 3035年，那15000年呢？后面还有9000年呢。这才末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末法10000年呢，我们现在在第二个1000年的算开端。可是众生的根性大不如古时候，真的，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很遗憾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科技文明是上升，是一代比一代强，但是伦理道德，清净心智慧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智慧跟聪明不一样，现在这个世间人聪明，真的是越来越聪明，智慧没有了，这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智慧是从禅定里面生的，自心本定。六祖大师讲得很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是自信本定。那么这个知识聪明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广学多闻里头来的。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常识丰富，他没有定，没有定当然就没有慧，没有定从哪里看呢？你从看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心浮气躁，还有很强的七情五欲，这就没有定。定一定能够降服情欲，聪明智慧不能降服，就很明显的你能看得出来那么佛为我们提出来，我们常常想想，哎呀，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能够唤醒我们回头，唤醒我们呢，就一类众生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佛要开无量法门。下面一句说呢，会有无我受者们。那么这一类的人比前面一类人聪明这一类人是求什么呢？求长寿学无我你念当年的秦始皇做了皇帝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还有没有求呢？有，求什么？想求长生不老派着徐福带了童男童女到海岛里面去求神仙，求长生不老药结果也没求到徐福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了，到日本去了所以把这些人都带到日本去了那么求寿者 求长寿的人可多了，哪一个人不希望求长寿啊？啊，能不能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告诉我，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我们听了很欢喜啊，可是老师讲了，也有很多人求不应。啊，那什么原因呢？他有道理，你要懂得，有方法，如理如法，有求必应啊。如果你不懂这里的理论，又不知道方法，就盲目的去求，那是不会没有感应的啊！就求升官发财啊，求家里平安，求长寿啊，求没有病苦啊，每天去拜佛啊，天天去供养，那个是假的，那个求不到啊，那叫迷信啊！你真的哎，升官了，发财了，是你命里本来有的。你不求，他到时候要来了。啊，那你求啊，恰好的时候就碰上了。啊，这不是真的。真的是说命里没有的。你像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啊，了凡先生没有功名。啊，这个功名就是现在所讲的学位。你命里头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你就拿不到，你就考不上。啊，在从前最高的学位是进士，就相当现在的博士。啊，举人相当现在讲的硕士。啊，秀才相当现在讲的学士。啊，它是学位的名称。啊，有这个学位，你才能在政府任职啊。啊，所以讲畜生呢、啊。啊，那么了凡先生命里面只有秀才啊，贡生也是属于秀才啊，没有举人，没有进士、你看他以后接受云谷禅师的教诲，他去考试，果然也考取了举人啊，最后也考取了进士，这命里没有的啊，他得到的如理如法的求啊。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这个他没有求，但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寿命自然延长了。啊，他74岁走的，命只有53岁，延长了20年了。命里没有儿子啊，这是他向佛菩萨求啊，真的求了个好儿子啊，以后这个子孙很发达了啊，这命里没有的他真求到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了凡先生求的都是小事啊，他没有求大的啊，大的什么？求做佛啊，求做菩萨了，这大事啊！啊，做佛做菩萨能不能求到呢？能，真的啊！这个有求必应的理是什么？这个要懂得，你才能产生信心。这个理啊， 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道理是在此地。啊，你如理如法的去想，哪里有不感应的道理？这个不一定是在佛门的，只要懂得这个道理，不学佛的人也是有求必应。啊，不一定要学佛。啊，是要明了道理，要懂得方法。啊，老师教导我们呢，我们从这升起信心呢。啊，认真努力，好好去做，不为自己。啊，如果回向为自己，总是有限的。啊，有界限，不为自己就没有界限了，真的是无我守者啊！啊，那么我这个身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啊，如果说是身留在世间，去享受五欲六尘，去享受荣华富贵，那个享得尽的，那是有限的，怎么修都是有限。啊，只有一个是没有限量的，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尘缘再来，这个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释迦牟尼佛的示现，中国人讲80年的啊，祖师大德的实现，50-60岁走的很多，70-80岁走的不少啊！啊，这什么原因？这是感应，凡是尘缘才来的，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住世不是自己寿命，是跟众生的缘分。有缘多住一段时间。啊，什么叫有缘呢？确实有众生非常认真跟他学习，这叫有缘。啊，学生很多，并不是真正想学的，这叫没有缘。这个道理要懂。啊，凡是尘缘再来的，为什么是来教化众生的吗？人多，应声来。人少，一个两个成就的化身来，应化身啊！啊，化身时间很短呐、啊！啊，你遇到了，给你讲一段开示，啊，你明白了，他就走了，再找不到了。啊，像我们看虚云老和尚的脸谱。记载的时候，他老人家朝五台山，啊，虚老和尚住在南方啊，五台山在山西啊，啊，他怎么去？三步一拜，那你就晓得他一天能走到多少里路，啊，从广东拜到山西五台山， 时间呢，总得一两年呢。路上是千辛万苦，路上生病，在野外旷野，周边都没有村庄，没有人啊。这个时候病倒了怎么办？他的心很虔诚，生死置之于度外了，执念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来了，化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乞丐，正在这个时候苦难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乞丐照顾他。每一天给他一点东西吃，帮助他用一点草药，给他治病，病治好了，他就朝山，乞丐就不见了，不晓得到哪去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又生病，又在路上，又碰到这个乞丐，第二次碰到。这个人有感情呢，他就向乞丐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他叫文吉，姓文名吉，他说他就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呢，你去问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病治好了，这文吉没有。老和尚到五台山去朝文殊菩萨，就到处打听，路上两次生病呢，遇到这个乞丐把他治好，帮助他，就问他，他说他是五台山的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人家说那是文殊菩萨化身的，叫化身，化身来帮你忙，帮完之后就没有了。那么祖师大德的时候，他能在世间一样好像来投胎，来住世了几十年，那是应神，这个都没有寿命，真正是无我寿者呀。那么这也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虚云和尚生病的时候是真求啊，果然就有人来帮助他，帮助他的人是佛菩萨。下面说，何以不净立于门，何以灭尽三昧门，这是讲修清净心的。确实在家出家同学有很多人想修，知道这个东西不好，怎样才能离开？真正发心要修的，佛教你修不净观，在一般教下里面讲，四念处就是叫你修不净观，所以那个是智慧门的，是看破啊，观身不净的，你对你身体的那样的爱惜念头自然就淡薄了，就可以随缘。观受是苦，你对于人生就没有留念了，你在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过的是什么生活，你想想看苦不苦，穷人有穷人的苦楚， 富贵有富贵的苦处，没有一个人不苦啊。啊，这个苦日子什么时候离开？啊，死了没有离开？啊，死了之后，啊，一般这个大众一般人讲啊，哎，49天之后啊，他又回来了，他又来投胎了。还要继续过苦日子，轮回苦啊！啊，这个《魏氏四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啊，真正要离开苦，确实不净观是个好方法啊！这个四念处啊，帮助你看破，啊，看破之后啊。你的方向啊，功夫啊，成就是要靠放下的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那你真的离苦得乐了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就见性，自信里头，就像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具足什么呢？智慧德行技能福报统统具足感得的果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哎，你总要记住啊！佛在经上没骗你啊。华藏极乐是什么？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自性弥陀，唯心净土。那就是慧能大师开悟之后所证得的，悟了之后他住净土啊，虽然跟我们在一起，哎，真的空间维次不同，他住的是十宝庄严土，我们住的是凡圣通觉土啊，虽然在一起受用不一样啊，这个就是佛法里讲的共业跟别业啊，所以这个不净利欲呢也度一类众生啊，灭尽三昧呀，亦复如是。这是最后的一门，第二十门。啊，灭是灭什么？灭妄想，灭分别，灭执着。啊，一般大乘里面讲呢，灭见思烦恼，灭尘沙烦恼，灭无明烦恼，灭六道生死。啊，六道里头两种生死，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啊，灭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灭尽了 啊现在这些道理方法我们都学过了啊，关键呢在学以致用，我们学了管不管用啊？如果你把学的东西通通能用上，那就恭喜你转迷为悟，转凡为圣 你在这一生当中可以成佛做主啊！啊，真的一生成就啊！华严讲一生成就，善财童子表演就是的，没有到第二生的啊，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他从凡夫跟我们一样的身份，最后成佛。他参访德云比丘，就是初住菩萨；参访海云比丘，他是二住菩萨。啊，每参访一位善知识，他就升了一级。啊，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他成佛了。这个要懂得。啊，不断在提升自己。啊，他怎么会不欢喜呢？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道理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